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27号，公元2015年2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歌手筹资建立西藏英雄纪念碑；欧中关系被指以贸易为主，人权为次；台湾与香港将同步纪念西藏抗暴日；流亡藏人官员向南非国会议员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多名流亡藏人歌手成立的西藏音乐协会，用几年来在各地举办巡回演唱会的所得收入，于印南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中建造了一座西藏英雄纪念碑，以缅怀上百名自焚藏人及所有在西藏抗争中牺牲的同胞。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周日2月15号上午9点钟，西藏音乐协会在印北贝勒库贝流亡藏人社区中为该协会筹款建立的西藏英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的代表、社区藏人地方主管及各团体代表一同出席了仪式。议长边巴次仁在仪式上致辞时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强调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性。他指出，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前苏联时期的民族同化政策，试图消灭西藏民族，为此已有上百名境内藏人以自焚反抗中共暴政，诉说藏人共同的诉求，因此对于这些藏人同胞的贡献进行缅怀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在各流亡藏人社区中建立纪念碑，时刻记住为藏人抗争献出生命的英雄们。西藏音乐协会会长丹马钦泽也在揭幕仪式上向大家介绍了该协会的成立宗旨。他表示，眼看西藏局势不断恶化，作为藏人歌手，选择以音乐的形式诉说藏人的真实状况，传颂达赖喇嘛尊者的言教，并继承发扬西藏文化。这次我们筹款建造西藏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缅怀所有自焚藏人，为藏人抗争献出流亡藏人音乐界的微薄力量。藏人行政中央代理司政则在仪式上宣读了内阁嘎夏的致辞，肯定了西藏音乐协会建立英雄纪念碑的举动，并鼓励藏人歌手们继续付出努力。西藏音乐协会于2012年10月10号在印度成立，该协会为缅怀所有在西藏抗争中献出生命的同胞，而于成立至今，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中举办数场音乐会，筹款资金修建纪念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布了2015年度欧盟外交政策记分卡，指出欧盟成员国在与中国的接触互动中，为了各自的贸易而不愿就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评论。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日前公布的2015年度欧盟外交政策记分卡中，欧盟与中国的多轮接触被指都是由中共来占取主导地位，尤其是和投资有关的会议与对话。2015年度欧盟外交政策记分卡显示，欧盟在过去一年中频频向中共做出让步，比如没有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取消对中国电信公司的反倾销调查等。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朝鲜、缅甸、巴基斯坦与泰国的人权议题方面，欧盟成员国们都非常团结，直言不讳地进行谴责，但大家很明显的都不愿触及中国的人权议题。因此，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吐赫提遭中共判处无期徒刑事件， 以及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等，都未获得欧洲国家应有的关注。2015年，欧盟外交政策积分卡中提出，在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土纷争方面，欧盟没有对越南等需要帮助的国家伸出援手。然而，这一中立的态度却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在乌克兰危机方面，中国没有支持欧盟的决定，而是选择站在俄罗斯一方，来换取与俄罗斯的油气贸易。过去一年的欧中人权问题互动，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形容为失望。欧盟先后发表了多份有关言论自由与人权问题的声明，对包括伊利哈木与徐志勇以及香港民主运动都表达了关切，但是许多成员国因为畏惧可能引起中方的不满而不愿支持欧盟。在2014年，很少有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直接批评，法国甚至曾禁止该国公民在中共官员访问时举行抗议活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布的这份外交政策积分卡中，指出德国、爱尔兰与瑞典比较敢于对中国人权状况发声，而马耳他则是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的国家之一。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表达对西藏自由抗争的支持，台湾与香港的援藏团体将在各自所在地举行各种方式的活动，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56周年。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藏人请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台湾西藏福利协会等台湾与香港的援藏团体将在台北、高雄及香港等地同步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以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56周年。活动指导方藏人请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3月10号在台湾台北和高雄将举行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的相关活动，而香港的远藏团体与人士也将同步开展活动，对西藏运动表达支持。达瓦才人表示，
3月8号是在台北举行游行，然后3月10日晚上在高雄和台北以及香港同时举行集会，表示对西藏的支持。同时3月10日在台北了，在白天我们也会举行一些展览啊活动。
为了寻求台湾民众与学生积极参与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的相关活动，达瓦才人还在当地一机构的邀请下前往高雄，向当地学生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发展过程。他说，
那个讲座主要是3月10日集会活动的前行的一个暖身的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前后安排了好几个这样的讲座，我去了一次。那么我主要是介绍流亡社会中的民主，藏人的民主的制度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在传统的社会的制度里面，它有没有民主的这样一些因素？那么后来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哪些困难？以及我们在实现民主以后，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达瓦才人强调，在高雄的讲座活动中，与会的台湾学生们其实对西藏宗教文化的存亡绝续以及西藏人权状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及了解。
他们的提问主要还是有关西藏的现状，对西藏问题未来的设想等等这些问题。从他们的提问中，我发现他们西藏问题非常的了解，特别是他们非常关心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生存状况，还有很多年轻人非常关心西藏的人权啊。虽然关心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西藏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的分裂或者反分裂或者统一或者分裂，不是这个问题，它还关系到西藏的藏人的人权、西藏的宗教文化的存亡以及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以及西藏的环境保护等等。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西藏的了解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一些政治符号。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同南非国会各党派议员们举行了会晤，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寻求对方向西藏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近日在南非出席了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援藏人士特别会议，并同南非外交部副部长马诺英迪亚姆费凯托举行了会晤。在结束行程前，扎西平措又与南非多个党派的议员进行了会面。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本月13号当天，扎西平措在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囊萨曲珍的陪同下，与南非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马桑格及另外三名成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晤。扎西平措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行程、藏人行政中央与中间道路的联系等等，向马桑格进行了介绍，并呼吁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关注西藏议题。此外，南非英卡塔自由党的十名议员也同扎西平措举行了会晤，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运动。本月13号当天，扎西平措还同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南非友人举行了会面，并正式成立了开普敦西藏之友会，选任出了这一新团体的委员会成员。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这样的典型事件，在研究欧洲历史的专家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事例。我们的领导者们为了权力而完全忽视了我们的人民，或者说给予我们的人民的自由超过了法律许可范围，而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使得我们的人民对国家概念降到我们的领导者之下。这种误导性的理解给西藏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人民所表现出的姿态，使他们在团结中容易解散，解散中盲目服从外国人的指令，做着不肯干而非干不可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某些人民没有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残害。当这种国家机器可恶的东西出现在人民面前时，尤其是外国机器，人民必须要表现出对抗。但是人民的对抗得不到自己国家机器的援助时，人民不会再次对抗侵略者，而侵略者可以用威胁的方式调配我们的人民，刺杀我们的人民。这一点在西藏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现得超常发挥。这是西藏人难以接受的感情问题，但也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人最值得称赞的战绩。我们西藏人面对着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用仇恨来激发自己，而要用勇敢的胆识和战斗的精神来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为国家主权而发动的战争是一种正规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寻求打击的战斗，因为我们发动的战争理由比中国人侵略和镇压我们的行为更伟大。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